我们今天呢所讲的是另一个，不是通过这个讲的故事来明白的道理。我们牧师今天引用的是是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啊，但以理书的章来看看来但以理他是的，这我们叫他是无畏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这个信心是通过什么所形成的？我们现在生活生命中，我们真的在信心成长中有许多许多的这个试探啊，也许多许多的这个风险。那么当我们在每次开车的，就举个例子，我们每次开车特别是在晚上黑的时候，你灯照在前边，你可以往前开，因为你知道这个灯照着的地方是可以行走的哈，是可以的啊，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所以要不然不会往前走。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前面的那条道路。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要选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选择走样什么样的道路啊？有的时候有的道路我们明知道这个道路走过去，它会把我们带离神的带离神的道路，把我们带离神的这个路，它会把我们带到这个崎岖的小路上去，来偏离神的道。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就尽管我们走偏，他会用着他特别的方式来把我们带回来。那么今天我们是来通过但以理书啊，通过来但以理书来讲解来看看但以理是如何在他的这个经历生命生长生活中去经历神的信实，去建立他的信心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但以理的这个背景哈。他当时是一个在一个很年轻的少年啊，年轻的少年，他被关在了巴比伦，他被关在了巴比伦。那么他当时他在巴比伦的监狱里边啊，那么他自己也是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神非常祝福的一个人，非常祝福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任何的时候的情况下都没有脱离，都没有脱，都是去继续的去敬拜，没有失去他的信心。那么他的 Daniel 这个名，但以理的名字是这个，在他的希伯来语是说神是我的主宰，神是我的主宰的意思。那么在每一天里面，他都会靠着这些来提醒自己说，神是我的主宰，神是我的主宰。那么这里边在我们看到在但以理的这几章经文里边会继续的讲解但以理是如何的在监狱里边被神祝福。那么他后来出来给这个当时的王去解梦啊，从而去受被重用啊，去被这个当时的国王重用，之后又如何的去被引诱，而没有去被这个引诱所带领他对这神的信心的坚定，他是如何的去做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来通过但以理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之后我们会读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的无畏的信心是完全的由你在他心中所做带领他所建造的，所增强的这个信心。主，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都会经历各样的试探，都会经历各样的惊险。但是主，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走过人生的惊险。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去读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 probably 二十到第二十三节，很长的一段一些经文，一节到二十八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理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的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料立一条坚定的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了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求、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儿，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掠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忧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法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投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儿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求呼叫但以理，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王就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拉杀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 永存无极，他护庇的，搭救的，在天上地下施行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但以理书第六章一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看当他来的，我们回到，我们会，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但以理的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可以再回去来参考但以理书，从第一章开始读，我们看到但以理如何的从一个这个年轻少年被当时被关押被这个关押之后的这个如何的又出到监狱里来为这个当时的王所解梦，当时的王所这个服侍当时的王当时的王如何的去相信他，像使用他等等，让他成长，曾使得这个但以理靠着信心的成长，经历这些很多的事情之后，去没有去惧怕，没有惧怕的这个故事那么但以理书都会有讲。那么当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也讲了讲了他如何的去忠心，如何的去忠心，去信实无论经历什么都是去信实的。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个但以理是如何的去那么信实的去信实的去在不断在任何的时候上面。那么我们看到在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三章里面讲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当时是如何的把他用他自己的样式去建造去建造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像，让巴比伦当时的这个人去敬拜他，去敬拜他那么我们知道这当时巴比伦是堕落的一个城市，堕落的一个城市所以在当时那些人写了很多很多这个去赞美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些话语，写在了这些这个墙殿内，写在殿内。他让 Daniel 来解这个写的是什么，在写的是什么。然后那么也是也就遇到了很多的试探。那么后来也是靠着这个上帝的带领那么但以理也是化险为夷。那么这个巴比伦当时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堕落浮华的世界，是被神所诅咒的诅咒的那个世界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堕落，多么的堕落来到第六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第六章。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当时的这个在当时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以理差不多也是大概八十岁的高龄。那么他在他的八十岁的高龄的时候那么他在遇到当时的这个试探他要是一般的常人来讲，可能都会觉得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也不无所谓了，我不要这样再坚持了，让我的生活会好一点。那么在当时这个但以理却没有选择让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没有选择去接受这个属世的这些荣华富贵，他却在心里边去坚定不移的去跟着他的主去行走。我们相信我们刚才去看但以理的这个简单的介绍但以理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想想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的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艰难，非常多的险阻，是不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面经过遇到试探的时候都会那样的忠心。那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每个人都信实相信他，去信靠他，他是信实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当我们遇到惊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前面的敌人的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像但以理这样的忠心？那么所有我们生命中的任何的险阻，所有我们生命中任何的所经历的事情， 都掌控在神的手中。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去、经历这些险阻，去增强我们的信心，靠着他的信实去增加我们的信心，是让我们信心中去成长，去经历他，去成长。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所读的当时的这些总督大臣是非常憎恨，非常憎恨但以理的，他的试图的来找出他的问题来置他于死罪。那么他们这个当时有他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当时有120个总督来治理通国，在治理所有的这些个通国。他第二章说，又第二节说，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人。那么他们之上，你屹立到这个120个总督之上啊，所以当时的王是非常非常信赖这个丹尼尔的啊，信赖这个但以理的。那么在里边，他们里边都是这些总督也好，或者是这些总长也好啊，除了但以理以外，都是心怀叵测，都是心怀着不良动机的啊，不良动机的，他们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但以理弄下去。他们不喜欢但以理，他们要把但以理弄下去，所以他们找出任何的理由，所有的理由来治但以理的罪。所以你看他之前我们有读了他们这些出了个主意说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每天是敬拜赞美神的哈，赞美他的主的，所以他就是他们出了主意说，任何的人啊不来敬拜你的，他跟那个王说，任何人不来敬拜你啊，不来这个听从你，不来敬拜你的是这些人，我们都要把他抓起来。他让王下了一个令说，这30天之内啊，不管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只要他犯了这一条法令，我们就要把他抓起来扔在狮子坑中。那么他们在当时他说这些就说他们想说如果是违反了这一条，因为他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啊，他如果是违叛这一条的话我们就把他治于死罪。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想说，这一条是一定会治这个但以理死罪的，他一定是逃不了的。那么让我们当时这个但以理真的是他没有失去信心，他知道神的是信实的，来教导他说你是这世界里的敌人是这个世界啊，你这个敌人是这个世界，请你要不要惧怕。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去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是这个世界，是世界的魔鬼，是撒旦魔鬼那么他们在但以理的没有理会他们所定的这个法令，他还是一样的一日三次的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感恩那么那些人就纷纷聚集在一起来向这个国王报告说他们见到但以理根本没有听从这个法律，他还是一天三次的去敬拜他的神，他没有听从你的这个法令，没有顺服你的法令，他没有遵从你的法律。那么他们当然来跟王来说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个你的那个法令拿在手上说，你看这是你下达的法令，任何违背这个法令的人都要被扔在狮子坑中。那么他们想把这个，那么如果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如果是处在但以理的这个当时的情景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像都一样的是会惧怕的，对吧？因为扔在狮子坑中，那肯定是不会活命的了，就没有可能去活命的了。那么他们把这个但以理扔到了这个狮子坑中。那么在当时的国王当时的国王他被这些这个他的这些手下所这个手下去让他做的这个事情，他虽然去下了这个令，但是这个国王本身他是很喜欢但以理的他也看到了但以理对他自己神的忠心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相信神也在当时的这个国王心中有一定的作工，所以这个王虽然他没有办法一定要遵守这个他所公布的法律那么但是他从内心里面他是不想来关这个但以理在这个坑中的。 他叫他在海外边喊，在外边喊，他把这个，但是他把这个石头，有人把石头放在门口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洞口给封住了。那么他再回到之后，我们看到后边的经文说，他第二天这国王第二天战战兢兢的来到这个坑口，在喊丹尼尔，丹尼里，丹尼里，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啊，丹尼里他听到，他想着说里边应该没有什么人回答了，因为丹尼里一早就会被狮子吃掉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丹尼里却在里边大声的回答说：“我在这儿，我还很好，我在这儿。”那么他当时这个国王非常非常的惊讶，他惊讶，他当时说一定是你的神，他当时在封到洞口说你的神一定会救你。那么之后他看到但以理真的毫无损伤，他知道但以理的神是真真实实的信实的神，他解救了但以理。啊，那么我们看到通过但以理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称它是这个无畏的信心。这个无畏的信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把它扔在狮子坑中，与狮子共处一个地方的时候，它都没有惧怕。那么这个信心来从哪里而来？就像我们生命中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惧怕，这个信心是从哪里而来？啊，我们相信这个信心是从，首先是来自于上帝的，来自于上帝的。那么这些但以理那无畏的信心是通过以下的几点来明白的，慢慢明白的。第一，首先是他的希伯来的文化背景。那么他这个文化背景从小教导他如何的去对神信实、对神忠实啊，这些教导。那么也许是来自他的教导，那么也许是来自他的祖先的经历。就是他祖先的经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啊，和这些一系列的他这些祖祖辈辈的一系列的这些这所经历啊，所影响的他。那么最后他之前的他，因为他的祖先、他的家庭的教导这些背景教他啊，神是事实的，神是唯一尽值得敬拜的啊，我们要。要每一天要，我们每周日要去教会等等这些教导，也许这些教导教导了他，信心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父母们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要从小来在这个信心中忠，在这忠实啊，真忠诚。我们在家里边也知道如何的去带领这些我们的家庭去在神的旨意中。啊，所以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但以理也许是通过他的祖辈的经历所影响他。那么他经过他的苦难的经历所得来的，所这个信心的增长，是因为他的苦难的经历。所以这个在你的这个生活背景啊，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家庭所要学习的啊，所要学习的，来以此来警告自己的啊，让我们当我们这个在生活中、生命中如何的去忠心啊，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他的信心呢，还有一点有可能是，通过他的苦难的经历。从他经历所建造的，所引子所增加的，那么他也是在当时的巴比伦的这个世界，巴比伦的这个国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明白的这个信心，所明白的这信心所增长的。他当时在巴比伦的城市后，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与这个堕落的世界完全不相符的人。所以他说，首先第一点是但以理的信心。首先是来自于上帝。第二一点，但以理的无畏的信心要是付之行动，他付之行动。他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通过刚才的经文，我们看一看他是如何的付之行动的。那么我们每个也是，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经历的时候，经历这些历练的时候，是如何的要靠着信心去行走，如何的靠着信心。所以我们在行动行为上边是要是会显现我们的信心的。虽然我们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边是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不坚定的， 但是神教导我们啊，让我们在信心中，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坚定的，因为他是信实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在当时但以理在面对他接前面道路的时候，面对如何的去选择去走哪一条路的时候啊，看看他是如何的去选择的。七点，有接下来的七点，请大家啊看看是否明白，从但以理的这个无畏的信心中，我们所看到他的行动是如何的。在信心中去坚定相信这位神的。首先第一点，他选择顺服上帝胜过世界的机遇。那么但以理他顺服，他没有说开到这个窗户说，来你们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啊，他就没有，他每次都是来默默的去祷告啊，默默的去向神去祷告，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他说他选择顺服上帝胜过世界的机遇啊。在但以理的生活中，顺服不是随意的事情，而事实上它是更重要的事情。他每天三次向神祷告啊，他这一不间断的向神祷告，这是他一直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才向神祷告。那么他说在信实是在圣这但以理的生命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有他特别的向神祷告的方式，他有他特别的地方，甚至他有他特别的方式，他有他特别的这个方式去祷告啊，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信心。我们看看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要讲这个但以理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啊，他是如何的去做的。当我们的信心得到历练、得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都有不同的选择。但神让我们说，你要在我里边信实啊，你要在我里边忠心。但以他选择对上帝忠心，胜过属世的国王。那么他对面对国王所颁下了这个命令的时候，没有改变但以理所要做的事情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改变他向对神的忠心，对上帝的忠心。那么也许当这个国王发布这个命令的时候，当时那些人当会向但以理来嘲笑但以理说，你看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他就发布这个命令了那么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自己会知道。所以他们可能在暗地里在嘲笑在等待这个但以理犯错的这个机会机遇。所以他说，但是我们还看到但以理所做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去这个妥协。所以在灵里边对上帝的忠心是通过对人的忠心，同样的忠心来证明的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上帝的中心所以他在平常的时候，他会在平常的做事的方面去显现出来。他这个意思是说他这里边的解释我可能这写的不太容易明白，就说他这个说他在灵里边的上帝的中心，那么他在行为上边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是这个意思。我这个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这一段。他说他在灵里对上帝的真正的忠心是通过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每天对上帝的忠心，我们每一天对上帝的忠心是在我们的行为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当时我们相信这个国王肯定想说，看看但以理会不会继续的去选择去信靠他的神，还是他会来转身来信靠我那国王当时也在想因为被关在笼子里面是没有可能你会存活的，看看他会不会惧怕。那么但以理后来的行为是表现他非常非常的忠心，无论在遇到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他都不会改变他对上帝的忠心。所以他是在选择对上帝的忠心胜过属世的国王。 这是要教导我们来检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圣先生，我们是不是首先向我们的上帝忠心？他是戴里选择了对上帝的忠心胜过听从国王的命令。那么牧师说，我们每天从这个从每一天，牧师说他经常会去做辅导啊，做辅导。有的时候他做辅导之后，他会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样说是明明代表带了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智慧，而不是神的智慧。经常会这样检醒他家。那么有一次他举个经历，他说有一次跟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家庭有一次见面。当时他也在想，他说他要如何去说，他们在他家在这个佛教徒和这个家庭里面，和他的自己的这个家里自己的这个信仰中间，他是会如何的去做。那么牧师说，他当时他没有特别的介绍说跟那个穆斯林的家庭，跟那穆斯林的家庭他会遇到什么，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牧师跟他说他以为他们会想要听牧师的建议。牧师跟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因为我他说我因为我相信的神是值得敬畏的啊，他会带你脱离这个险阻。那么对方马上就回答 no 我不会，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让你跟我这样说我不会这样去做的，因为我就相信我自己的神。那么在当时他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呢，他说在当时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时候说出的话来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准备，是带着他自己的智慧的。所以他说，他举这个例子来就说，他说他其实要选择对他自己上帝的忠心，而不是对自己的想法去忠，对自己去忠，去这个忠心他这个举这个例子来讲说，他当时是本来想用上帝的这个想法去对这个家庭去做这个辅导，但是没想到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不能这样说的啊，不能这样说的。我们回到戴因里的这个事情啊，戴因的故事来讲说，他选择了对上帝忠心胜过听从国王的命令，听从国王的命令。那么当时他但戴因里也特别知道这个国王是非常喜欢他啊，以他的大好前程是非常的无限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听从国王的这个命令，他没有选择这些，他反而去选择了这个属实，选择了去忠心他对他的上帝忠心，对他自己的神去忠心。所以他说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拒绝上帝而取悦人，是永远不会增强信心的。在信心里面，不论长短，你到任何的时候，你去选择人，选择取悦人而不尊重神，我们的信心都不会成长的。还有一点，他说他选择在上帝面前屈膝，而不是向他的敌人屈膝。妥协是平安的敌人，也是十字架的敌人。他宁愿舍弃属世的荣华，也要为上帝做见证。他宁愿舍去他的大好前程，也要去选择为上帝做见证。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宁可去被关在狮子笼子里边，他也没有屈服。但是在这个但以理书里边没有解释说但以理当时是否会有惧怕的心。我相信牧师说，我们相信每一个常人都会有惧怕的心，但是他却选择了在惧怕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去相信相信这位信实的主是一定会解救他的，是一定会带领他脱离危险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惧怕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要选择坚信，要像但以理一样选择的坚信我们这位信实的神。那么这个是在但以理当时被扔进的这个火坑里边的时候，被扔进狮子坑里面，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经历，一个审判的经历。他当时肯定也想说我死，我为神，我为你死，我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想这样的死，这样被狮子咬死 啊，我想可能戴伊里当时也有这种想法，他想说当时我不会惧怕啊。当时我们看到戴伊里后边的行为，虽然他心里边有惧怕，但是他所作所为，他说我宁愿这样去死掉，我也要为我的神去做这个见证，美好的见证啊！我不会去向这些属世的这些所谓的律法和国王和王去屈服啊！我要为我的上帝、我的神去做见证。那么当时，我相信当时戴伊里如果是选择去屈服的话，他可能他的荣华富贵是享受不清的，但是他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这些。所以他说他选择敬畏上帝，宁可失去属世的自由。他选择敬畏上帝，宁可失去属世的自由。虽然眼前很艰难，但敬畏会带来更美好的事情，会这样更美好的事情。他接下来一点，他选择爱上帝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因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得益处。当时保罗的这句话，那么我们看到戴伊里在当时他的生命中，他所做的事情中，完全的彰显了这个我死了，我也会得荣耀，我也会得益处，这个行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信心，说我要爱我的神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那么可能你会想说，在某些时候我会，某些时候我不会，某些时候我可以很坚定，某些时候我可以不坚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无畏的信心，像戴伊里那样无畏的信心，那么我们就要像戴伊里这样去坚定的去相信神，坚定的相信这位信实的神。接下来我们会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会有一个邀请，这些是完全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私人的关系。我们求神能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做工，能够让我们说，神啊，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求主你加添我的力量，让我能够在信心中成长，让我能够做一个无畏的，有一个无畏的信心，让我在任何的事情上边我都能够忠心。所以我们也求神能够这样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都明白活着是基督，死了得益处的这个道理。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是活着是基督，死了得益处。我们今天通过戴伊里的故事来讲述戴伊里在遇到这个艰难困苦的，遇到生命的死亡的面前，他是如何的坚定他的信心，如何的真的不惧怕，如何的他去向世人去做那个见证。所以求神能够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今天这个故事能够教导戴伊里的故事，戴伊里的这个所作所为能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在信心中如何的成长。当我们经历历练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人生挫折的时候，是如何的去靠着信心，靠着这位信实的神去走过。那么这种无畏的信心是能够在我们心里边加添我们的力量。